你既付出了你的时间精力，但是你又没有真的付出，也没有真的获得，你只是把你的时间卖出，就卖出了你公司的那个钱，很可惜。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OM 职场，大家好，我是不柔峰，
我是简玲妮。
我们职场系列我们规划了50期嘛，现在40多期了，所以这个剩下期数不多。同时呢，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呢越来越进阶，就没有标准答案了，就越来 越有难度吧。今天我们想讨论那个话题是在工作中怎么变得更 motivated， 更有动力。这两方面，一个是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你是一个 team leader 小队长，你怎么去让咱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动力。那同时呢，也有针对自己说的，哎，我是一个新人，公司的新人，我怎么在工作中保持一个大的动力。
我觉得一个人在工作中有没有动力，我想不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作者，就是我想不想要晋升，想不想要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玄学的东西在，就是好像你从小到大，如果你有那个上进的东西你就有，如果你没有，反正工作别人怎么激励也不会有。
这就是我很担心你给的答案，但我还在挺大程度上挺同意这个答案的。那我说一下怎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因为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现在在做一个企业工具吧，当时就聊到说，哎，这为什么是工具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好。他说，哎，说这个工具对于 motivate， 对于让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动力，就有特别大的帮助。他就给我展示了很多啊，说一点是，哎，你看我们都特别透明，就每个人的绩效是什么，你能进去之后你能点所有公司其他同事，你看到每一个人，哪怕你是新应届毕业生刚进入公司第一天，但你也能看到我们 CEO 的绩效。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注重分享，就是你看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自己写一个自己的博客，然后总结自己工作中的这种经验啊什么的，别人看到可以给你点赞，还可以转发啊什么等等，这种信息的传达特别透明特别快等等，就我听了反正是没有特别被说服。我想为什么没有被说服呢？从我也工作了这么十几年了，从第一天的上班第一天开始工作经验到现在啊，经历过像这种特别有光环的这种公司，但特别大的接近国企这样性的公司，有很大很大的这种财富五百强，全球财富五百强那样公司，也有很小很小的创业公司那么几个人。我的经验有点接近你说那个玄学，哎，就是至少在大家已经到了比如25、26岁甚至更往后的一个状态，他对工作的一个态度就挺固定的了。工作中有这么几种人啊，特别极端呢，是有那种有些人是你把他放到什么环境下他就都特别有动力，即使这个环境其实并不直接鼓励你去，我说的可能不仅仅是财富的鼓励啊，甚至就是可能我并没有特别特意的认可或者什么当众的这种表扬，甚至这种环境有时候它是反向鼓励的，就是你特别就是大家都跟着磨洋工，然后你特别工作，然后大家其实还挺容纳不下你，还是各种讽刺挖苦啊各种什么。但这种人仍然这个不被环境所左右，仍然必须就是他做不到那一点，就很强迫的他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有这么一种人。然后还有一种人是这种的反面的极端，就是你再给各种各样的这个激励，绩效的激励啊，这种文化的这种激励啊，都是很难撼动他的这个。
我觉得是他从树上，就我们说治标不治本嘛，就是从标上，是他可能能提高的。你说你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给你10万块钱，那我当然可能能努力的把这个做掉。但是他本质上没有一个我要为我的工作或者我要为我的职业发展负责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在，那个核心的动力是能促使一个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什么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能保证我把它做好，并且从中获得新的东西或者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这个就不是很重要。
我进一步推测呢，就是 因为你看每个人在处理他个人的事情上的时候，我等下举例啊，是真的很用，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很用心的。这个人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我去办个户口啊，我想尽各种方法去办个户口，或者我去买房啊，我会做各种调研，或者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回去做，或者我要做个出国旅行，我会研究各种攻略，就很多数人似乎都是能做到的。他在做这个事情上是很有动力的，因为他比如他 care， 说他知道他自己做了这个研究之后他自己是有收益的，比如说我就捡漏，我买了一个便宜的房子让它能涨增值啊什么的。但是等这个东西过渡到工作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把工作跟刚才这些类的事情化成同一类。对他来说，就前面说这几类都是、哦、我个人的私事，然后我去投入的时候呢，他说会有好的结果，会给我一回报。但在工作上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就把工作变为另一种状态了，变成是
我给别人干活。
对，
嗯，
而我弄不到这种，我可能得不到什么立刻或者明显的回报。也许你得不到立刻明显回报，但是其实这个回报的这个路线不是那么长的。就你看，同样，比如说大家都是刚毕业进一家公司，这个特别特别积极努力的，到处打听啊，然后怎么去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和那个什么的话，其实不用很长啊，就半年你就能看出，就是大家的得到的赏识和工作的机会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嗯，
但是就在一个，就是在他的这个思维模型中，就后一类是跟刚才说的那种完全个人的私事的，是完全不同两种事儿，所以他永远无法在这种个人的事情上，虽然其实逻辑上是你仔细坐下来跟他讲，那个逻辑上是不通的，但是他就无法把这个态度，把对前者的态度转移到对后者的态度上，然后导致自己人生吃很大亏了。
嗯，我自己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我看网上的年轻人的讨论的时候。嗯，一个你经常看到的一个言论是觉得我在给别人打工嘛，
嗯，
这是别人的事情，
嗯，
我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就可以了。
嗯，
在这里面本质上它是有一个特别对立的和对抗的、
嗯、
想法的，就是我是我，你是你，你在剥削我。
嗯， 嗯，
但实际上因为我觉得工作永远是这样，就是当你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你所有的同事们大家一起合力建造了一个平台，使你有这个工作机会。然后那你在这个工作机会上，你所有做出的一切是给公司带来的价值，但同时也是你自己履历上非常好的一笔，以及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够为自己找到新的方向和新的获得新的技能吧，跟打游戏差不多。但是呢，当你把这个简单的看作说这是我在给你打工，嗯，这是我给你的时间，这不是我的事儿，我觉得它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里面。你既付出了你的时间精力，但是你又没有真的付出，也没有真的获得，你只是把你的时间卖出了你公司的那个钱，很可惜。
尤其是在你工作的早期，咱们就说头十年，因为你在这十年里每积累的一个新的技能和经验，它是会在你未来比如二三十年那个工作中都发挥作用的。
嗯，
所以你在这边你这头十年的每其实工作的获得这个收入当然是一方面，但其实这个是一个相比是一个较小的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看到这是个金矿，就你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的。
或者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投资、
嗯、
就是你的时间的投资，
嗯，
嗯，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它经常让我想到就是你过来做事儿，你是给老师做的，
嗯，
老师不抓到你、哎、你就觉得我就糊弄过关了，
嗯，
抓到你了你就觉得啊那我错了。你这就很傻，因为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在这儿，但是你又不断的向你的同事和老板证明说我不行，
嗯，
我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于是呢，你的工作机会就变得越来越窄。但是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说就除去你铁饭碗，就没有人能开掉你，除了这样的工作以外啊，那你在市场上的这样的工作，如果你在30岁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30岁啊，就是你工作的一定年限你没有做出什么成就，你还没有到成为管理层，那你的未来怎么办呢？就 就是你必须把你前面的几年这些年看作是你职业生涯中的投资，你渴望使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路径获得最大的回报，那这个你的投入就是你就是一个投资，而不是我在给别人卖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做的，因为你到30岁到35岁之后你再去找工作，那所有人都会问你之前你做过什么，那你工作这十年的成就是什么，你获得了什么新的东西。你不能到那个时候说我只会做别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所以回到你最早说的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反正一个人如果从小为自己承担责任，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你任何一个爱好，或者你就像养乌龟，或者你养宠物，就在任何的事情上你不断的为自己承担责任，多半在职场上你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动机，或者就是成功的动机，做事的动机是一直在它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但同时你刚刚说的时候还想到有一些我们在心理咨询中遇到的来访者，很多时候当他不能在工作中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情绪上的问题。情绪问题里面包含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别人如何沟通，就是比如说你刚才举例说我在做私事的时候，这是我一个人嘛，可能还会好一些，这个事情会简单一些，但是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面临竞争啊，面临嫉妒啊，面临不同技能对我的表现啊，人的那个情绪困扰是多的，有时候是这些情绪或者人格上的问题在阻碍你在职业发展上的成长，这是我能想到的。
我想补充一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情绪啊，我觉得他的思维中的就后面就说那种不能为在工作中自己承担责任，他的思维中出现一个问题是他只能够看到特别立刻的这个结果。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去旅游，我立刻能看到如果不去做这种规划的话呢，那我去旅游的这个会非常乏味，或者我甚至会有些危险。但我如果规划特别好呢，我立刻就能知道我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但工作中呢，它的这个结果最后你要承担的这个东西就有点远。比如我这次没认真做，可能也不会立刻有什么结果，我可能该拿工资还拿那么多工资，跟我一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人，他工作特别努力，投入了很多精力啊什么，甚至超越了他这个，但他就要把这做得完美。但是呢两三个月接下来你可能都完全看不出这两个人在立刻的回报上有什么区别，但其实是大家都明白，而且这个结果肯定会追上你的，对吧？肯定你会最后承担这个，但是这个半年或者一年之后的事情，甚至三五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他就无法计算了，或者他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选择不去计算这个事情。这算情绪吗？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思维方式和一个能力。
反正思维方式和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它都是因素之一吧，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有情绪在阻碍你的一个症状的表达。其实如果你整个心智很成熟的话，你在任何状况下你都不会进入那个幼儿园小朋友的状态。就我不为自己负责，这都是你的锅。你想办法吗？你来我来和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对吧？
我想你一个故事跟你讲。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当时学查字典。当时老师呢就好像班里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谁先查出这个字反正结果然后发音啊什么的，谁就赶紧就第一名就赶紧喊出来。啊，就这么做了两三次。我就举手，我说老师这个规矩非常不合理，因为让我们这些查的稍微慢一点的同学没有机会自己查到这个，凭自己的能力查到这个词，请停止这种做法。我说非常严肃的在班上跟老师，我现在忘了老师当时什么反应，老师可能也懵了。OK， 那回到今天总结的这个啊，一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最有效的就是你招人的时候的谨慎，然后像我那个朋友介绍这些工具，我猜在一些边际性的情况下它是有效的。就有些人可能你多说个什么，他可能是会效果好一点。
对，
但你这个就要作为公司或者管理者，你就要有个衡量，就我多付出这些，这都是成本啊，其实就是我多付出这些精力和成本， 因为你比如说你总需要经你的经理去激励你，那这个经理能管理的人就很有限了。
嗯 嗯,
嗯，比如三五个人还能每个人都激励是吧？二十个人他就不可能了。
嗯，
总需要大家去跟你沟通出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你才能愿意去做，而不是说我重要不重要我都要把它做好，或者我自己去找自己去理解为什么这个工作那么重要。就是你每多要求别人对你的更多的一个叫呵护吧，那么或者是别人的更多一个激励，其实你在提供增加大家的成本，那其实你是在给自己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渠道设限了。
嗯，
对吧？因为最终他能够跑得最远的肯定不是需要极大激励的一个人。嗯，
对。
所以
我觉得他的这套系统，但第一，因为这是个超大型的公司，我觉得他们做这个应该是有效的，因为超大型公司里面，
所以他就提高 1% 其实也是其实也是挺大的一个效果了。
对，就有点像你以前提过说公司的制度是建立给是给公司设下限的，
对，最差的员工的，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是把下限提高一些，而这个东西对真的就是特别有自我驱动力的人来讲，其实是不一定有，不一定有什么东西，
不需要，
他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但这些是做给就是做给公司最差的那些人使用的，
所以就是
不要做公司最差的人，
对，
不要做公司的下线。
好，这就是我们本期 BYM 职场，我们职场呢可能还剩个大概就五六期了，
还有五六期，我以为剩两三期。
行，我们俩对这个两位主播对这个节目的那个反应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会多聊一些这样没有正确答案，并且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在探究的一个这些话题，也欢迎你来信，特别是你也是自我驱动力很强，然后在工作中呢也是遇到了一些没有简单粗暴的一个症结的这个话题，所以欢迎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话题可以发到呢邮箱 bymclub@outlook.com， 那就是汉语拼音 bymclub@outlook.com。 期待你来信，期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